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二集。啪的一声响，笼罩会场的声音戛然而止了。关闭好音箱的傅元曼缓缓地起身，从站台后站了起来。
这就是两名战友最后时刻的录音。
整个会场的气氛沉重无比，每一个人都面露凝重，两眼无神。程子墨双眼湿润，而唐当当此时已经完全遏制不住奔涌而出的泪水了。
现场被山体滑坡、大雨以及挖掘救援工作完全破坏，找到的车辆尸体已经支离破碎，但是令我们尊敬的是，两位战友在临走之前死命保护的就是他们肩膀上的执法记录仪。也就是说，虽然尸体遭到了山体滑坡的破坏，但是我们却完整地提取到了两位战友的执法记录仪的记录。之前你们考核中看到的影像都是根据两名战友的执法记录仪拍摄的影像制作出来的，留给我们的关键线索也就是在这两段视频里边。
傅元曼的一席话加重了大家的悲痛情绪，会场进一步的低沉。
逝者已矣，傅元曼叹息了一声，但是我们不能让战友白白牺牲，我们的职责就是查清整件事情的全部真相，给两名战友的在天之灵有一个交代。你们有没有信心？
整齐划一的声音在会议室上空回荡，萧朗的声音最大。
现在挖掘救援工作已经结束，车辆的残部以及两名战友、一名司机的遗体都在附近的仓库和殡仪馆里保存，相关的检验鉴定工作南安市公安局正在紧张有序地展开。现在我们需要我们的力量汇入警方力量，共同寻找事件真相。
因为目前的守夜者组织里暂时缺乏策划者指挥此次事件的调查工作，守夜者成员们接到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往事情的真实案发现场亲身体验，对尸体和物证进行观察，接收需要的物证资料，然后再回组织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实际上这一段的高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大白天到了高速边发现这段高速和其他高速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因为它位于两山之间的咽喉部位，周围的视野受山体的阻隔而不够宽阔罢了。现场的挖掘工作已经完成，挖掘机已经撤离，留下高速公路路基下方的数条履带痕迹和被挖掘机挖出的大坑。挖掘机挖掘工作完成，但是人力搜索工作还在继续。南安市公安局的几名技术人员正穿戴整齐地对大坑周围的土壤进行更细致的筛查，毕竟车辆被碎石泥土压塌，诸多物证在事故发生时和挖掘工作时被抛出车外散落在土壤当中。好在牺牲的013号铁骑警员的执法记录仪拍摄了车内的情况，不至于有物证遗失。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市政部门已经安排人员在高速两边的山坡上进行作业，制造水泥喷浆护坡，来防止山体滑坡的再次出现。山坡周围都已经被乱石和泥土摧毁得一片狼藉，原来山坡的另一边的道路也都被覆盖了，看不清痕迹。但是程子墨还是不听劝阻，登上了正在施工作业的山坡，站在高处看了一下地形。现场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没有更多的价值了。万金鼎和皮卡丘把组织成员拉到了殡仪馆，殡仪馆的隔壁就是一间汽车修理厂， 警方租用了修理厂的仓库，把车辆的残骸以及相关物证保存在里边。车辆已经被巨石砸毁，车体支离破碎，车辆的底盘已经变形。警方把车辆扶正，并且把寻找到的车内物证按照顺序放在车侧，以便方便标识和检验。肖文天亲自上阵给成员们介绍情况，他说车辆情况基本就是这样，车辆前挡风玻璃是经过改装的高强度的钢化玻璃，根据牺牲警员的执法记录仪，车辆侧翻发生之后玻璃是完好的，仅仅是车头有变形。因为天气冷，车辆上高速时车内可能开了暖风空调，车窗都是从内锁闭的。不过在发生山体滑坡之后，车辆四周的玻璃已经粉碎，技术人员正在根据玻璃的形状把从废墟里找到的破碎玻璃进行重组。车辆的周围有一些像拼图一样的碎玻璃组成的整面玻璃，虽然有缺损，但是大部分都已经重组完成。肖文天来到车辆最左侧的第二排的位置，说道，在第二排左列最左侧的位置上还加下了一些带毛囊的毛发，经过 DNA 认证，这个头发属于一名叫做陈蛮子的煤老板。第二排左列右侧的桌子扶手的侧面口袋里放了一个皮包，根据对皮包里边物件的检验，属于一名叫做叶兆坤的煤老板。第二排右列单独的位置上有一副眼镜，经过检查，这是属于一名叫做顾兴的煤老板。第三排左列应该是坐了两个人，因为在他们的面前，也就是第二排座椅背后的储物袋里，分别放着两个不锈钢的保温茶杯，这两个茶杯经过对杯口进行 DNA 检验和当事人家属的 DNA 对比都验证了，一个叫做王十二，另一个叫做陆七花，都是当天上车的煤老板。肖朗问道，哎，你就简单的说嘛，五名失踪人员的身份以及其分别就坐的位置都查清楚了。肖文天没有搭理小儿子，他继续说道，后来我们再次和送车的职员进行确认，他也认为这个定位没错。另外车内还有笔记本和散落在其他位置的手提包，都已经找到了其所有人，可能是在车辆侧翻过程之中物品发生了位移，导致散落在其他的地方。
没有疑点对吗？
林默摇了摇头，他沉吟道，我记得副驾驶挡风玻璃上是有喷溅状血迹的，
那有可能是后排的人喷到前面了，或者是驾驶员喷过来的呗。
被林默怼了，肖朗心里有些着急，他辩驳道。肖文天瞪了瞪肖朗，
你小子比人家林默差远了。哎，术业有专攻，能力各有所长，不要打击我们成员的积极性。
傅元曼及时出来护犊子。肖文天没再说什么，他走到车辆残骸的前部，指着地上说道，
这是经过重组的车辆前挡风玻璃，虽然玻璃破碎后有水浸泡玻璃的内侧，但是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疑似血迹的喷溅方向。
聂之轩蹲在重组后的风挡玻璃面前，
血迹很少，而且呢是位于靠右侧边缘的玻璃上，喷溅方向自下而上，如果是驾驶员的，血迹应该从左向右，如果是后排人员的，那么因为距离在那儿，血迹喷溅过来的时候成一条抛物线，落在玻璃上应该是自上而下，所以这一定是坐在副驾驶上的人受了轻伤喷溅出的血迹。
林默说道，果然有第七个人存在。
那也不一定啊，说不定是坐在后排的人挪到前面来了呢，就一定要新人吗？
肖朗不服气地说道。
肖文天盯着肖朗，
警方通过 DNA 血迹比对分析之后确定这些喷溅血迹不属于死去的驾驶员，血迹和五名失踪人员的妻儿进行亲子鉴定也都排除了。
肖朗在自己的父亲面前 特别是在唐当当的面前被连续的打脸，他憋得满脸通红。
果真是车上有别人，而且还是在高速卡口之后上的车。因为卡口拍摄照片显示，副驾驶上并没有人。
程子墨嚼着口香糖考量着，那什么人会在高速公路边招手停车呀？
肖朗继续岔开话题，不对啊，即便是副驾驶上坐了人，那这和翻车、人员失踪有什么关系啊？
肖朗提得好。
傅元曼挺了肖朗一把，
如果我们连事情发生的性质、动机以及车辆侧翻的原因都还搞不清楚的话，在这里分析车上有几个人并无意义。
肖朗挺了挺胸膛，
是，动机也不清楚，警方现在在全面排查五名企业家的社会矛盾关系以及驾驶员的相关社会矛盾关系，但是煤矿这个行业确实是关系错综复杂，很难查出什么头绪。
聂之轩整理着他的假肢说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会是什么动机呢？
如果因为是仇杀的话，那不至于全杀了而且把尸体拿走吧。如果是抢劫的话，那车里居然还有装钱的皮包，单这皮包本身也值不少钱呢。
如果是绑架勒索，居然家里人到现在也没接到什么电话。
林默说道，
这些人的账户都应该在第一时间被警方监控了吧？
肖文天点点头，不错，这两天并没有什么动静。
那会不会是这些人的尸体都在林子里被山体滑坡给掩盖了呀？
肖朗猜测。
民警是在事故发生后40分钟之内抵达现场的，而且对树林进行了搜索。如果是掩埋五具尸体，时间来不及，如果不加掩埋会被轻易发现，而且把死者弄出车外处决也没有什么意义。再说后期我们也对现场进行挖掘，如果有尸体应该会发现，你的猜测没可能。
老肖，话不能说得太满啊。
肖朗抗议道，我见过新闻报道，说是有人在高速公路上设置钉子，扎破车辆车胎，逼停车辆实施抢劫。
程子墨说道，
不可能，车辆轮胎和底盘都是好的。
林墨说道，
而且高速上也没东西。
肖朗说道，
那会不会是雨天侧滑引起的侧翻？
聂志轩说道，又或者是副驾驶上有人争夺方向盘。
哎，不会不会啊，驾驶我是有经验的，无论是车辆涉水侧滑，还是有人争夺方向盘，又或者是疲劳驾驶，车辆出现事故都不应该是摇摆不定，因为无论在哪个上面出现这种问题的话，驾驶员都会下意识的反打方向以控制车辆的稳定性，如果控制不住就会出现方向连续左偏再右偏，车辆来回扭动甚至翻车。而从这个案件的监控我们看到了，车子明明是主动急性的向右打方向，这是在躲避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会发生的情况。奇怪就奇怪在我们从监控里看，高速公路上并没有什么好躲避的。 肖朗说的对。
肖文天说，哎，对了老肖，你终于点头了，批评你了就有改进啊，不错不错。
肖朗顽皮地说道。肖文天瞪了肖朗一眼，不过此时大家正在碰思路，他没有时间训斥这个没大没小的兔崽子。
这个驾驶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从调查上来看毫无问题，社会关系、家庭关系正常，也没什么仇人，没有不良嗜好，精神状况很正常，车辆驾驶经验也非常的丰富，他对工作也是非常认真负责。嗯，事发当晚驾驶员没有饮酒，也充分休息了。
如果不是驾驶员的问题，那这侧翻还真不好解释了。
聂之轩举了举假肢，指了指解剖室，
市局法医正在进行尸体检验，我也去看看吧，
看看能不能从尸体上发现了什么线索。
好，这很关键。
看着聂之轩离开，傅元曼说道，
分析来分析去，对于事件的性质、动机以及车辆侧翻原因，我们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这两点却还在事件的处置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部分。该掌握的信息我们都掌握了，如果我们还是没有头绪，怕这不好交代呀。
还有一个信息。
一直没说话的唐当当举起了右手，
不是说车子的行车记录仪需要我来修复吗？
从殡仪馆回来之后，成员们便分组行动了。聂之轩留在了解剖室，和市局法医们一起对尸体进行检验。肖朗自告奋勇地陪唐当当去皮卡修理修复行车记录仪的芯片，并还原数据。因为唐当当听了恐怖高速的故事之后有些害怕。林默和程子墨则提出要去现场周边走一走，再看一看环境。唐当当因为近日牵挂肖望日渐消瘦，肖朗很是心疼，很担心哥哥，但是他总能感觉到哥哥没事儿。从小到大，哥哥在他的心中都是一个小大人的形象，肖朗相信哥哥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无论肖朗怎么去安慰当当，总会引得他哭得梨花带雨，这让肖朗很是烦闷。因此只要唐当当不主动提起，肖朗也就干脆不提起哥哥，大家是心照不宣。唐当当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女孩，只要她一进入到工作状态，就可以暂时地忘却对肖望的牵挂，这一点肖朗也是知道的，所以他非常乐意陪在唐当当身边一起工作。整个下午唐当当都在攻坚，如何把芯片焊接好，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好在有肖朗帮忙，这个视觉能力超越常人的汉子可以把微小的电子元件精确地恢复到原始位置，这个也大大提高了唐当当的工作效率。在唐当当看来比登天还难的事儿，一边打闹一边正常工作的肖朗几分钟就完成了。肖朗说他可以看清楚每一个电子元件断层面的样子，因此也就很容易地把断裂的断端给复原上去。开始唐当当也不相信，但是在肖朗恢复了好几个电子元件之后，唐当当是彻底的服了。一直工作到夜里，整个行车记录仪已经完全的复原了，通电之后可以正常使用。不过因为电子元件的损坏，部分数据被自动的抹去了，接下来的工作就要依靠唐当当这个电子物证高手来恢复丢失掉的数据了。肖朗的任务完成了，也累了，尤其是在这种四周一片漆黑的车里，唐当当敲击键盘的声音更加的催眠。如果这个时候还不睡觉啊，那就不是肖朗了。肖朗这样想着，也就自然而然地沉沉地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电脑屏幕上显示缺损程序符号被唐当当慢慢地复原，他自己测验了一遍又一遍，不断更改着填进去的数控程序，终于画面亮了起来。唐当当兴奋地咽了一声，不过这没有惊醒沉睡着的肖朗。视频开始播放的时候，唐当当就知道这个行车记录仪并没有设置声音功能，所以所有的画面都是无声的。这虽然是一个遗憾，但是能看到事发时间段的视频，这已经是足够了。视频是从司机在租赁公司开车出库开始记录的，可想而知这是一家正规的租赁公司，会在每回开车之前拷贝下行车记录仪里边的数据，并且将行车记录仪清空。这次复原的视频也正是从这次租赁活动开始时的视频。广角镜头 时间的标记是2017年11月7日晚上6点。这辆车从车库驶出，一路平稳地向矿业协会年会召开地南安国际大酒店进发。19点03分，车子进入南安国际大酒店的停车场，停稳之后，行车记录仪依旧保持运行，看样子此时司机并没有熄火。20点21分，等待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车头前面出现了送车职员的身影。职员走进斯柯达，并且在副驾驶门外和驾驶员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此时，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开始不停地摇晃、颤抖，这说明有人在登车。在职员和驾驶员沟通完毕之后，职员经过摄像头拍摄区域，来到了车辆右侧的车门处，摄像头再次颤抖，提示职员登车检查人数。不一会儿，职员重新出现在了摄像头的另一侧，并示意车辆可以开出。20点30分，大雨里的南安市，车辆交通状况还不错，斯柯达一路正常行驶到了高速收费站，在发卡通道停留15秒。此时视频中可以看到司机伸手去取卡，很快车辆又正常的在高速公路上开始行驶。唐当当知道，在此之前车辆应该是一切正常，现在他所要关注的是车辆在什么地方停车上人，记录仪是否记录了上来人的身形和姿态，还有就是车辆为什么会侧翻。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